走进社区，接通国际，一起 online 协进连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协进之声的节目，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今日呢，我想介绍一本脍炙人口深入浅出的历史书给大家去阅读的。这本书呢，就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所写的《朱元璋传》。很多人都会觉得读历史，尤其是读中国历史呢，是一件几艰巨的任务来的。因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几千年之长，朝代呢亦都是非常之多的，人物呢更加是行河沙数。而很多时呢，啲人都会用古文呢去写书，又有字呢，又有号呢。咁加上很多时教科书呢相对呢是比较沉闷一啲嘅，缺少啲故事嘅元素。咁所以好多人呢都对中国历史科呢都有颇多嘅误解，或者是望而却步。咁但係呢本书嘅好处系哪里呢？佢既系一个明史专家所写，但是呢佢嘅故事呢又非常之曲折动人，情节就引人入胜。但是呢佢又会将好多生动嘅故事呢引用嘅文献呢将佢译做白话文。咁大家睇上嚟呢亦都系非常之轻松。而更加好嘅地方系乜嘢呢？呢本书啊，佢系好薄嘅。咁大家呢其实专心啲呢用一两日时间呢就可以睇晒㗎啦。更加重要嘅系呢，佢每用一个古仔呢，佢后面都会加一个注释嘅。咁即係话言必有据，大家如果想知道呢件事喺边度嚟呢，就可以睇咗呢啲注释。当然啦，如果大家冇兴趣嘅，可以跳咗啲注释唔睇嘅。咁呢个呢就系所谓雅俗共赏啦。咁啊，今时今日呢，其实获取知识嘅渠道系非常之丰富嘅。视障朋友呢以前睇书呢就有啲困难。好多时呢我哋要可能要搵一啲义工朋友呢去帮手将好多书籍呢转做点字啦，或者係录音俾大家。咁但係呢随住而家大家可以用读屏软件呢，喺网上面呢有好多网站呢有大量嘅经典文献呢係免费开放俾大家睇㗎喎。譬如我今日所讲嘅朱元璋传呢，其实可以喺九九藏书网入面睇到。接住落嚟有机会嘅话呢，我都会多啲喺呢一个网站度呢係介绍唔同嘅电子书俾大家睇嘅。朱元璋呢其实係一个出身极其贫贱嘅农民嚟嘅。以前都唔係叫朱元璋添嘅。佢老豆呢就叫做朱五四，即係数目字嚟改名嘅。因为呢嗰陣时好多老百姓呢其实係连正式嘅名都冇嘅。因为个文化程度亦都好低，社会地位亦都係差係最底层。係咪，朱元璋呢就叫朱重八。他生活在元朝末年，元朝末年的政治是极其之腐败黑暗的，而且经常有水灾、蝗灾、瘟疫，令到朱元璋的家乡大量是死人的。朱元璋很小时候父母兄妹都是死于瘟疫，而且是穷到怎样呢？是穷到连买口棺材都买不到，找笪地葬自己父母都找不到。他们一家人呢都有帮地主耕田的，是佃农来的。但是唉，真的世态炎凉啊。那个田主呢都不肯帮他们料理丧事。后来有一个邻居呢姓刘的比较好心，就给一块地他们呢是葬他的父母。但是当朱元璋和他哥哥孭着父母的尸首上山准备下葬的时候，刚刚放低的尸首呢突然间就山洪暴发，山泥倾泻呢，就好似天葬咁啦，一大堆沙泥冚落去嗰个尸首度，就葬咗佢哋。啊，嗰阵时真系朱元璋咧，心境系极其之凄惨。咁啊，佢亦都有去做过和尚，啊，所谓游。但系做和尚咧，都系做咗几十日就冇得做啦，因为嗰阵时咧，呢个叫做王国寺啊，呢个寺庙咧，其实都系有放债收租嘅，佢辖下都有得田地。咁但系嗰阵时老百姓咧，实在太过穷困咧，连租都交唔起，咁所以呢个王国寺咧，亦都系濒临破产咧，就只能够咧系令到嗰啲和尚啊出外化缘咧。咁所谓化缘咧，就系拿住个钵，咁然后咧 就去揾好多大户人家咧，就叫佢哋添啲香油啊，啊布施一下，咁即系其实咧讲得好听啲叫化缘，其实咧就乞食都冇乜分别嘅。呢本书讲到咧就系朱元璋啊，好多时咧佢哋要拿住个钵咧，或者惊俾大户人家嗰啲狗啊追出嚟咬啊，有啲狗都几犀利嘅，见到啲人着到烂身烂世咧，佢就会追咬佢哋。咁就喺距离啊一个大户人家嗰间屋一段距离嗰阵时咧。就会大嗌啊！我系某某某寺庙嘅和尚，而家要嚟化缘。咁呢啲大户人家咧，虽然都系平时啊，都系比较刻薄啲嘅。咁但系咧，佢哋都希望可以积啲阴德。咁所以咧，对和尚嘅态度咧，亦都系相对系客气嘅。咁以为朱元璋做下游方僧，做下乞衣，就了此一生。咁但系咧，世事就难料嘅，因为元朝末年咧，政治实在太过腐败，康其时咧又有民族嘅压迫。譬如呢本书有提到咧，就系、是、蒙古人同色目人咧殴打汉人同南人嘅时候咧，汉人同南人咧系唔准还手嘅，甚至乎咧，佢哋为咗聚敛钱财咧，朝廷啊系滥印钞票嘅，令到物价飞涨。由于官员贪污咧，咁所以咧，当老百姓遇到灾荒嘅时候咧，系得唔到任何嘅有效救济嘅，于是乎咧就爆发咗农民起义啦。譬如有叫做红军啊，因为佢哋嘅头顶上面咧都系包住一条红巾嘅，所以就叫做红军。咁当其时嘅元朝嘅军队咧已经系好腐败，就唔系好似以前我哋睇电视剧啊《成吉思汗》嗰个时代咧，策马弯弓，中横千里咁好打嘅。咁佢啲军队就唔敢同正式嘅农民起义军作战咧，就好多时要滥杀呢啲老百姓嘅，就当系自己打败咗呢啲起义嘅队伍，去邀功请赏嘅。咁朱元璋为咗避免自己咧无缘无故俾呢啲元朝嘅军队杀害咧，先至铤而走险咧，系参加咗农民起义嘅啫。经过差唔多20年嘅战争咧，朱元璋咧打败咗各路英雄，打败埋元朝，建立咗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咧，就系明朝啦。佢就系我哋所讲嘅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呢个名咧，其实都系喺佢参加咗郭子兴领导的农民队伍的时候改的，因为当自己做了元帅的时候再叫自己做从八，这实在跟他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吴晗的朱元璋传呢，对朱元璋的勇敢机智可以为刻画得入木三分的。譬如他讲到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的建议呢，在推翻元朝的战争里面采取的是广积粮缓清王的策略，咩意思呢？就是话唔好急住做皇帝，因为咧一做皇帝咧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嘅，因为嗰阵时有好多人都系割据一方嘅，啊，譬如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呢啲咧，虽然都系反对元朝嘅队伍，但系其实咧亦都系朱元璋嘅竞争对手嚟嘅，所以佢就采取嘅策略咧就系起好啲城墙，储好啲粮食。最后先称王，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又譬如他讲到跟陈友谅、跟张士诚并持的时候，到底对付哪个先呢？那他就会决定对付了陈友谅先的。为什么呢？他的分析呢就是说，因为友谅志骄，士诚气小，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陈友谅特别骄傲，我们不用担心跟陈友谅作战的时候会被张士诚偷袭。他这个判断是非常之准确。当然呢，朱元璋作为一个起自赤贫家庭的人，能够双手打江山坐天下，在中国历史上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刘邦都是出身很贫贱，但是他起码都做个泗水亭长呢。亭长在汉朝做开国皇帝已经是很难。其实这个亭长呢，当其时都相当于我们所讲的派出所所长这样的官职来的。咁但是都算是一个基层的官员嘛。咁但朱元璋甚至起自最底层，所以佢真系创造咗历史嘅奇迹嘅。咁但系咧，如果一个人无依无靠，真系食又食唔饱，着又着唔暖，冇任何社会人脉关系，佢能够喺群雄混战中胜出，佢一定要系最聪明，但系又要系最残忍，有时要表现出最仁慈，但系亦都要系最好运先得嘅。朱元璋传咧，花咗大量嘅篇幅咧。是介绍朱元璋在取得了政权之后到底做了什么。朱元璋呢，由于他是起自最底层的家庭，他对于民间疾苦是相当之 清楚的。所以呢他第一件事做的呢就是肃清贪污。啊、元朝的贪污呢实在太过严重了。就我刚才所说的老百姓逼到手头无路呢先至是要被逼造反的。咁所以呢他规定啊凡是贪污62以上的官员呢都要处死，而且呢是要用剥皮实草的方法将他处死。即是说什么呢？首先要将贪官呢剥了他层皮，然后呢就塞啲稻草入去佢个尸首嗰度，就做成一个标本。标本呢就放喺嗰啲衙门隔篱。咁新上任嗰个官呢就知惊啦。哇，原来呢贪污后果咁严重嘅。当然呢唔可能将所有嘅犯错嘅官员都一律处死嘅。咁所以有啲再轻微一啲呢就要佢哋带住枷锁去办公，或者呢是要佢哋去做苦工赎罪嘅。为咗令到老百姓能够呢检举啲贪官呢，朱元璋甚至是颁布了大告。大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朱元璋亲自解释明朝法律的书籍。老百姓只要揸着大告呢，就可以将当地的一些地方官有贪污劣迹呢是押送到去京城，然后去告御状呢由朱元璋亲自去审讯，而沿途的官员是不准拦截这些老百姓的。那可见朱元璋呢其实呢是非常之努力严惩贪污，但是吴含亦都指出的，由于朱元璋冇能够改变社会制度，所以严刑峻法只能够收效于一时，贪污问题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加上朱元璋呢他是实行低薪制的，很多官员呢其实他真的过着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而他们的权力也很难得到现代意义上的监督，譬如他们始终没有那些叫做舆论监督的东西的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腐败都是没有停止的，只不过是得到一些抑制。而朱元璋死之后呢，其实贪污问题在明朝的中后期呢是非常之突显的。咁呢个呢都系朱元璋呢难以解决嘅问题。咁但系平心而论，喺中国历史上对贪官污吏咁严惩不贷、深恶痛绝嘅皇帝呢，佢都算系数一数二嘅。喺呢一点呢值得我哋肯定嘅。而佢等老百姓可以进京告御状，佢都花时间接见佢哋，甚至帮我哋解决问题呢，喺历朝历代嘅皇帝嚟讲呢都非常之罕见嘅。但系另一方面呢，朱元璋呢由于他的出身实在太过卑下、啊、所以他是有很强的自卑感的。他呢就很怕人家说他做过和尚和做过起义军的领袖的。因为当时的人呢是将这些起义军呢是称之为流寇。所以呢朱元璋呢就在很多人呢明明跟他庆贺的奏章里面呢，一些歌颂他的奏章里面呢都会找出一些字觉得是骂自己的。譬如他会觉得光天之下谁献作则，这些其实都是赞他的，就是说他呢是很伟大的，光照千秋啊，好像圣人一样。但是个光字他就会觉得说自己是和尚光头，个则字他就会觉得条条个贼是谐音的。所以呢很多人都因为写这些歌颂他说话的人呢是反而被他无端端杀了的。譬如有一个外戚叫做郭德成，是他的宠妃郭灵妃的哥哥来的。有一次同朱元璋喝酒，喝完酒之后呢就叩头谢恩啦，跪喺度。咁朱元璋见到佢，咦，头发老稀疏，剩翻几条毛。咁佢就叫做，唉，醉风汗，你睇下你个头剩翻几条毛啫。咁然后因为郭德成就话，唉，呢几条毛最好都掹晒佢先痛快。咁朱元璋呢即刻就唔出声啦。咁到呢个郭德成嘅酒一醒嘅之后，就发觉，哎呀，大件事啊！哇，我讲错嘢，即刻呢就去做和尚。咁然后呢朱元璋先至知道，咦，同佢个老婆讲啊，同呢个郭灵妃讲，我以为你阿哥系乱噏嘅啫，佢真系黐线嘅，真系去咗做和尚，咁样先至保住条命嘅。郭德成系嘛，咁所以咧，朱元璋嘅自卑心理咧，亦都令到佢身边嘅人咧，系好多时无缘无故咧，系遭受不测之祸嘅。咁啊，朱元璋咧，而且佢嘅个性系比较系偏狭，系容易咧系暴露嘅。啊，譬如话有一次咧，有一个御史叫做袁海啊，咁袁海咧就系、是、做御史嘅责任系乜嘢咧？就当然系进谏咧，系咪规劝皇帝？同埋呢係检举其他官员嘅有冇啲瑕疵需要纠正嘅。有一次朱元璋呢就同太子发生咗分歧，太子呢叫朱标。分歧咩呢？就係、是、朱元璋呢要杀好多人，而太子就主张要宽恕呢啲人。咁朱元璋就问袁海，我同太子到底边个啱？咁袁海就话，陛下要杀人係執法，太子要放人係出于仁慈之心。 朱元璋就话：你呢啲系滑头，脚踩两只船，要不得。袁海吓到即刻咧就扮癫啊，胡言乱语。朱元璋就话：一个癫嘅人咧，佢应该系怕痛，咁咧就将嗰啲削尖嘅木咧就吉落佢嗰啲皮肤嗰度。咁但系咧，袁海咧就死忍唔嗌痛。袁海翻咗屋企之后咧，仍然系比较惊嘅，咁于是咧就攞啲铁链咧锁住自己，就困住自己喺啲狗嘅笼嗰度啊，喺篱笆嗰度咧就扮狗叫啊、唱歌啊。咁朱元璋咧真系有派使者嚟睇下佢系咪真系癫咗。咁袁海有个使者面前咧趴喺度咧系食狗屎啊，同埋系唱歌。咁、那个使者咧就真系回报翻俾朱元璋听，啊佢真系癫咗咯。咁朱元璋先至唔再追究。但系其实咧，袁海梗系唔会食狗屎咧，其实佢食嘅咧就系啲砂糖炒面粉。捻埋一嚿嘅面团咧，将佢系剪碎咗咧，喺个使者面前趴喺度食，佢哋欺骗咗个使者嘅，咁先系保住自己一条命。喺朱元璋咧，佢嘅疑心好重啊，佢成日担心咧，嗰啲功臣咧就会唔听话，会作反，有啲担心咧，好多人喺背后咧系嘲笑同埋议论自己嘅，咁所以咧，佢建立咗一个好庞大嘅特务网络咧。咁佢嘅特务头子叫做高建言咧，都系令人见人怕嘅，甚至系开国元勋李善长咧都怕佢三分嘅。咁朱元璋就话：有呢几个人咧，就好似养住几条恶狗咁，令人咧系害怕嘅。佢监控人监控到乜嘢程度咧？有几个小故事喺呢本书入面都有介绍。佢话有一次咧，佢就系问呢个太子嘅老师宋濂：，咦，你琴日同边个人食饭啊？叫咗啲咩餸食啊？咁宋濂啊，好老实，一一回报。咁朱元璋就话：，你果然冇呃我啊！咁啊，宋濂即刻都梗系好紧张啦。即系原来我食过咩饭，见过咩人呢啲小事咧，都逃唔出朱元璋嘅耳目嘅。又譬如有一个大臣叫做钱宰啊，佢啱啱帮朱元璋咧系编咗一本叫做《孟子哲文》。所谓《孟子哲文》咧，就系将孟子一啲咧尖锐嘅对于君主集权不利嘅说话咧，将佢移除嘅一本书嚟嘅。呢个系朱元璋要佢编嘅，即系孟子嘅删节版啦，可以叫做啊。咁咧。钱宰就好攰啊，佢就吟咗一首诗，佢话：四鼓东东起爵衣，五门朝见上严词。何时得遂田园乐，遂到人间饭熟时。咁第二日咧，朱元璋见佢就讲啦：啊，你吟嗰首诗都几好听、啊。佢话：但系我冇严过你啊，不如你将个严字改做个忧字如何？咁啊，钱宰真系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佢自己同自己吟首诗啫，口噏噏。咁然后都已经有人咧将朱元璋向佢汇报啊，咁而且咧仲有一个叫做国子监祭酒啊，即系相当于我哋国立大学嘅校长啊，叫宋立。有一日咧，佢无缘无故咧就喺间屋度发猛疹啊，生闷气。咁第二日朱元璋就问佢：啊，你琴日点解无缘无故发嬲咧？个样咁难睇咧？咁宋立话：吓，我冇讲嘢，你都知我发嬲嘅咁。跟住朱元璋咧就攞咗幅画俾佢睇，原来佢发嬲嗰个样咧都已经俾人哋画低咗噶啦。呢本书又提到朱元璋咧，为咗巩固佢嘅政权咧，其实系大规模咁样咧，系杀咗好多开国功臣嘅。特别系喺洪武十三年咧，诛杀咗丞相胡惟庸之后咧，就决定废除咗丞相制啊，即系话佢谋反啊，用呢个罪名将佢哋杀咗啦，都杀咗几万人嘅啊。咁咧就话以后咧。即系吏户礼兵刑工咧，六部直接向皇帝一个人负责，又唔需要有丞相，咁嘅情况咧，又可以巩固到君主嘅权力嘅。咁咧，曾经帮助佢啊，攻入去元朝嘅首都大都嘅功臣咧，徐达咧，有一次咧，佢个背脊生咗疮，咁咧背脊生咗呢啲叫疽咧嘅人咧，喺中医嚟讲咧，就讲好忌食鹅嘅，而朱元璋咧特登派个使者咧，系送一只鹅俾佢食，咁结果咧。徐达就流住眼泪喺使者面前食咗只蒸鹅咧，好几耐咧，嗰粒疮爆咗咧，呢个徐达咧就死咗嘅。甚至乎咧，同佢对称家嘅开国功臣李善长咧，77岁咧，都系俾佢罗织罪名嘅，话要杀一个元勋旧臣先可以应对星变，即系话个星象咧系有好多灾异会发生，用一啲好莫须有嘅罪名咧，系将佢咧成家70几口人咧。是杀了的，而那时李善长已经是老到77岁，根本不可能是作反的。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太子呢就是朱标的人呢就非常之仁厚，经常呢就是叫他不要这样做，他的功臣甚至是他的老婆结发之妻马皇后呢也都是劝他，但是他都不听的。有一次呢他就将一支木棍呢 上面惨咗好多刺嘅，就抌咗落地下，就叫太子执起嚟。咁太子话点执咧？系嘛？因为嗰支木棍啊，惨晒啲刺喺度噶嘛。咁朱元璋嘅意思就话，即系一支木棍有咁多刺，我帮你掹晒啲刺出嚟，唔通唔好咩？咁其实就系杀功臣嘅目的咧，其实就系为咗接班人能够顺利接班，一劳永逸嘅。因为佢会觉得我喺度嘅时候，我镇得住场。咁但系如果我死咗之后咧，咁我啲子孙啊，因为佢哋含住金锁匙出世，或者佢哋成个社会力量唔够咧，咁于是乎咧，我就干脆咧帮佢铲除。朱元璋为咗巩固朱家王朝咧，千秋万载咧，佢做咗好多功夫嘅。佢除咗系例行中央集权之外咧，佢亦都系将佢生嘅二十几个仔咧，系分封去全国各地做王。呢啲王咧系拥有兵权嘅，喺各地咧有啲有万几人，有啲甚至骤拥几万人。而且咧，当佢哋话朝中有奸臣嘅时候咧，佢哋系有权咧，所谓清君侧，起兵勤王嘅。但系咁样做咧，其实系埋下咗好多隐患嘅。当其时咧，一个训导叫做叶伯巨咧，其实系曾经向朱元璋进谏嘅。佢就话咧，你咁样做咧，其实系令到尾大不掉啊，嗰啲诸侯啊。是有机会起兵作反呢，反而你嗰个政策是会令到你个王朝更加动荡。其实佢出于好心嘅。但是朱元璋一睇就好嬲，佢就你呢啲叫离间我个骨肉，快啲将呢个人捉返嚟，我要一箭亲手射死佢。结果呢个叶伯巨呢被押解到去刑部嘅时候，冇几耐喺监狱呢都已经系死咗㗎啦。咁真係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果然俾叶伯巨讲中咗，朱元璋死咗之后，由佢个太孙朱允炆继承咗皇位。但係冇几耐呢，佢阿叔啊，即是朱元璋的第四仔燕王朱棣呢，就真的在北平起兵造反呢，是发动了靖难之役，推翻了建文帝，在自己的侄的手上呢，是夺取了政权。这本书引人深思的地方就是说，有时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同埋呢，如果不重视虚怀立间和制度建设呢，是会酿成很不幸的效果的。譬如他越反贪，贪污到明朝中后期越严重。譬如他越想巩固政权，以为呢被自己的仔分封晒出去，大家都姓朱，是朱家血脉，就会巩固朱家江山。但是他忘记了很多时血缘关系呢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因素来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一方面彼此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在最高权力面前呢，这个诱惑实在太大。即使是两叔侄，甚至有机会是两兄弟，都是难免骨肉相残。由于这本书写得既深入浅出，文笔中横，可以说是雅俗共赏，而且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够学到很多知识。所以我就特登就推荐大家看这一本吴晗所写的《朱元璋传》。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